来解答。首先是网络同学的提问，他们有十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请问利用道场资源，大乘个人明文利养的目的会有什么果报？佛在经教里面对于偷盗啊讲的很多，讲的非常清楚啊，这个是属于偷盗的。如果你偷盗一个人的啊个人的这个财物，你将来还呢，只还一个人啊。如果你要偷盗国家的，那像中国这么大就很麻烦了，中国有13亿人，那么你的债主就有13亿啊，那国家的财务你要偷盗了的话，可麻烦可大了，13亿啊，你到哪一辈子还得清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不知道，不能不晓得。那道场叫三宝物啊，佛在经上常讲，你造无逆罪，佛都有办法救你。你偷盗常住屋，就是道场的屋，一切诸佛共同来救你都救不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佛门太大了啊，佛教这个团体太大了，遍法界虚空界呀，不是一个国家了啊，一个国家有限的，你试试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佛教的这些道场它都有份啊，你在这里偷盗就全部都有份，所以这个账就算不清了，果报在阿鼻地狱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偷盗有偷盗的习气，无世界的习气，不知不觉他就犯了啊，占一点点小便宜啊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以为没有过失，不知道戒罪有这么严重啊，就这个应该了解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，请问在道场做义工，但心行不如法，反而有意无意破坏道场，有什么果报？这个果报严重啊，就是无逆罪里面的破坏佛的道场，破坏佛教的形象啊，那这种严重性呢，你细细去想想不难明了啊。你今天讲的时候破坏国家形象，你犯什么法啊？佛是世出世间最受人尊敬的啊，而教化一切众生可以说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位好老师，你把他的形象破坏，对佛没有罪，佛不会怪你的啊。罪从哪里接呢？罪从你的影响，你让多少人不相信佛法，让多少人退了心了，罪从这个地方起啊。所以你跟众生结罪，那你影响多大，你的罪就多重啊。所以这个也要很小心很谨慎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请问呢，购买仿冒商品是否算偷盗？不算。那仿卖这个仿冒的商品啊，你买的是你自己吃亏了，你上当了，这不算偷盗。贩卖假的东西，仿说这个仿的，那是偷盗。那贩卖是偷盗，你买它的不是偷盗，这是啊。第四，请问逃漏国家税务有什么果报？这就刚才讲了，漏税逃税 属于偷盗啊，因为这个税收啊是全体国民的啊，所以在世界上呢，这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是中国，所以你中国国家的这个这一些财物啊，属于国家的，你要是偷盗它，那个罪过就不得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债主十几亿人呢，啊，十三亿，听说十四亿啊，可不得了啊！通通是你的债主，你就没有法子还得清啊！所以这是决定不可以的啊！啊，下面他有三个问题，这以下是有关魔王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欲界是修上品十善而成就，魔王波旬住在第六层他化自在天，他也是修了上品十善吗？佛给我们说他不算上品啊，他是修的是什么呢？他修的是下品啊，下品十善。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福报呢？他修得大啊，所以这个状况是相当复杂的啊。他修大善，修大善为什么不能算上品？他有嫉妒心，他有傲慢心，他有好胜心，有这三种心啊，修上品十善也变成下品啊。就好像什么呢，这个杯子里面呢装的是鹈鹕啊，鹈鹕是最好的饮料了啊，里面有毒药，有一点毒药啊，鹈鹕上品十善呢加上一点毒药进去了，就变成下品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你要晓得嫉妒啊、嗔恚、好胜、傲慢都是毒药啊，你加了多少种毒药在里头啊。你比如在我们这一个道场，你在这个里面啊，这是无论是做义工也好，是志愿也好，或是里面领导也好啊，如果你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也有傲慢，也有嫉妒啊，也有权力啊，像这个人那都是里头加了毒药了啊。本来是上品十善的，现在变成下品啊。下品的时候将来到哪里去了？到魔道去了啊，在魔道去了啊。这个修罗刹啊，就属于这一类的。但是魔道里头他这个习气，毛病的习气啊，他断不掉。到魔道，他这个傲慢呢、好胜呢、好争的习气会增长。所以做了魔，魔有很大的，也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啊、福报啊。他用这个福报去做坏事，去伤害很多众生啊，在享福上人，再下一世他就堕入地狱。但佛没有了，这个罪报啊完全现前，叫三十愿啊。其实这些佛在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老师在讲经中提到，在临终时除了本尊来戒淫外，其他的都有可能是魔王幻化菩萨形象来引导亡灵到三恶道。既然魔王居住在上品十善之地，这样的行为不是与十善业背道而驰吗？刚才说过，魔有嗔恚心，魔有报复心，你前世跟他有过节得罪，你学佛他来破坏你啊，你想往生他把你往地狱送，这是他的报复啊，是报复嗔恚也，很难化解，所以就是冤冤相报啊， 没完没了啊。那么做人，人的一生啊，真正觉悟了，不给一个众生结恶缘啊，别人跟我结恶缘，我不跟他结恶缘，这就是真的觉悟了啊。别人无缘无故来回报我，来侮辱我，不生气啊，那什么，那就是你的功夫，你真的学到佛了。如果遇到这个情形，你还是很生气，还是怀恨在心，还是有报复，你没有学佛啊，佛法对你没有发生作用。纵然在佛门，或是在家，或是出家啊，到临命终时还会发脾气就完了啊，一生修学的功夫全都失掉了啊。所以功夫什么功夫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，啊，要练到像割力王更进身体一样啊，无缘无故的啊，把你用刀一片一片把你割死，你还不生气啊，还发愿我将来成佛头一个度你，啊，那你就是真的在行菩萨道了啊，你真的是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了啊。小小一点的时候，这个不如意的话，就火冒三丈啊。这个人我们要是学佛同学见到了，一定对他恭敬远离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心量很窄小，名利心很重啊，是这个好胜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啊，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啊，这样就正确啊。这个不是善知识，是恶知识啊。纵然在佛门里面修行多年，你也清楚啊，还不是善知识。就学佛人没有别的啊，要学聪明的，要学觉悟啊，啊，要学的时候能够啊察言观色啊，那遇到看到人的时候，受到这个侮辱啊，能够忍受，这个人值得赞叹，这个人值得学习啊。换一句话是呢，他受圣贤教育，受佛教育，功夫得力。第三个问题，他如果往生者跟他去，也会到欲界第六天吗？那要看你有没有欲界第六天的福报，如果没有福报的时候就去不了啊。那修的大福报啊，也就到那里去了，那就不能往生了啊，那真是上大当了啊。这个问得很好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诵经念佛时，若有鬼神听到，也会感召他们一起共修，为什么鬼神可以感应到人的言行，人却不能感应到鬼神的行为？究竟啊是什么障碍使人道众生呢不能见到鬼神？鬼神有报德的五通啊，他不要修行啊，他就是做了鬼的时候自自然然他就这个能力就现前，但是不是很大啊，跟人往来没有问题啊，就是他有天眼，有天耳，有他心，有虚命啊，有神足啊，都很小啊，但是很小了，那就比我们人就强很多了啊。你比如人，我们人隔着这个墙壁啊，你就不能进来，啊，鬼不需要，他有墙壁他可以进来，啊，他墙壁可以穿过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能力啊大小也不一样啊，因为每个人福德因缘不相同，烦恼习气轻重不相同啊。人有没有这个人呢？人有啊，人要天天想跟鬼见面，实在讲不难， 顶多你花一年功夫修行就成功了。哎，你天天跟鬼打交道了啊，所以修什么呢？还是修定啊。我早年有个同学明眼法师啊，跟我是同年，我常常讲啊，我们三个都短命啊，他45岁走的啊，他就是学密宗啊，在台湾呢大溪跟这个曲文六上师啊学密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，他常常来给我讲，他学教很辛苦啊，讲经说法了舌头都讲烂了，别人不听的，是这样。他说我学神通，我神通就我一显神通人家就相信，所以他就去学神通，到内家学神通，不到一年，大概是8-9个月，他来告诉我，这个人很诚实很老实，决定不说假话啊。他说他跟鬼呀没有界限啊，跟鬼已经往来了，就是鬼的事，这个世间跟人间差不多啊。晚上5-6点钟就是鬼的早晨，街上就有了啊，很少不多，到晚上9点钟以后满街都是鬼啊，到早晨呢4-5点钟呢啊，那时候鬼也就少了。不过你要知道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这个世界乱了，鬼白天都出来了，这不正常啊。哎，就像我们香港一样，香港过夜生活的人不是不正常吗？鬼神都一样吗？啊，我们有人走路，常常走路啊，并没有人会感觉到很惊吓啊，这一些那是什么？跟鬼撞到了，两个走的时候没有不互相让，碰到了啊，你就感到汗毛直竖一阵。啊，这个很多同学都有这种经验呢。啊，你看不到他，有的时候他也看不到你。啊，所以他那种小小的神通啊，要作意，啊，他有意来看就看到，啊，他不作意的时候，有时候也看不到。但是，一般鬼不可以随便找人的。啊，随便找人他犯法，他害人他犯法，凡是找人。都等于是经过批准的，你过去是跟他有过节，他来报复的啊，所以这个得到上面了，他有头，鬼的有管辖他的，他同意准许你报复他啊。这个我这些资讯呢，我们很多啊，我们这个印的信息都很多啊，啊，可以做参考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一切人事物的执着能够放下一些了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。你是小乘须陀洹啊，这个是才放下少许啊，这个是见思烦恼的见惑断了啊，他就有天眼有天耳啊，就能看见就能听见啊。那么第二果呢，斯陀洹啊，他又加一种能力，他心，这个他心啊，续命啊，续命是知道自己过去啊，他心是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他知道啊。到三果呢就有飞行变化啊，神足通阿罗汉呢，见思烦恼完全断了，叫漏尽通啊，完全断了的时候就不再六道了，就超越六道了啊。所以这是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 第七个问题的请问，世间的记闻学识也会种在阿赖耶识中，在来世和后世中起现行吗？有，这个也确实是的。啊，你看学东西，有人学得很快，有人学得很慢。啊，这个与前世阿赖耶识里面种子有关系。啊，修行也不例外。啊，那我过去生中修净土的，这一时遇到净土特别有缘，啊，学起来很容易。那过去学密的，你现在接触密宗、接触密咒啊，你很容易学习。过去生中没有学过的，你现在学就很困难，啊，就念不下来，也记不住，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事出事发都不例外。第八个问题就是感应篇当中有一个公案，说出家人命中之后啊，身为曹军，供养过去施主还债。他这里头有五个小问题。第一，请问那是出家人的神识附在菌类植物上修行，还是真的投生为菌类，是附在菌类？啊，不是投生，啊，是附在，附在菌类，甚至于附在这个蔬菜、水果，啊，这个树木、花草，通通都有，啊，也有树附在花上就变成花神，啊，那个花给人看也是供养的，啊，也都是，这个是果报，啊，不能避免。那么第二是蘑菇、木耳等菌类植物是素食者常食的，身为草菌被吃与堕入畜生道有何不同？不一样，这个素食供养之后啊，它的灵就离开了，啊，不像动物，动物对于的身呢非常执着，啊，它灵没有离开，它被杀被煮的时候还有痛苦，啊。不像这个植物，植物的时候你一采取的时候它就离开了，啊，这个报啊就轻，啊，投胎到动物的时候报的就重，啊，那么我们吃用这些菌类啊有没有妨碍？没有妨碍，所以你在吃饮食之前为什么要先祝福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念供养咒。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报答他，啊，那同时我们还念佛，啊，念佛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啊，这个意念给他最好。啊，第五是有没有神灵啊？依附的植物、矿物也能感受人的意念？有，啊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。你看那个江本胜水实验。你就明白了，啊，所以整个宇宙，啊，连这个石头沙，这个沙石，通通都是有机体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法相，法相是法性变的，啊，性有见闻觉知，啊，相有色声香味，性相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一切恭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植物矿物不恭敬，也是对法性不恭敬。对法性不恭敬，换一句话说，对诸佛如来不恭敬。啊，处处保持一个恭敬心呢。恭敬心是信德，啊，能常常这样想，你的善根才能发现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现代因果实录中说，在家弟子如果吃三净肉，决定不能往生，而且平日读诵的佛经及佛菩萨名号也无用， 不知此语是否正确。如果平日吃三斤肉，但行为准则依教奉行，是否能往生？我想应该可以往生。啊，这个往生西方净土最重要的条件是信愿行。啊，人真正能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得到无障碍的法界了。你说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不就有妨碍吗？啊，有妨碍是对谁呢？对什么人来讲的？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那真有障碍。啊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那华严境界里面，离事无碍。事事无碍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，所以没有障碍了啊。那个往生净土，那是这个十报庄严土啊，那只是上辈往生的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时常对着眼前的一切境界发呆，也就是说面对一切境界但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也听不到其他声音，这种情况往往可以随我自己心意持续数分钟之久恢复所有意识，请问这和一真法界有没有相似的地方？没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无明啊，这个一真法界了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是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就像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。啊，那个就是好境界。啊，如果说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这是无明。啊，凡夫呢，我们的脑子是两种状况，一个是胡思乱想，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是不是掉在掉局里面？掉局就是胡思乱想，就是掉在无明。啊，所以佛法的这个真正起悟境界叫积极心心，心心积极。啊，积极是清净，啊，平等，什么都没有；心心是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就用心如镜，这个比喻啊，比得好。啊，我们用心呢，要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嗯，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，他听说抄写一遍经文的功德，相当于读诵经文一千遍，是真的吗？我没听说过。啊，我只听说古人讲啊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但是现在人，有人读书万遍，意思还是不见。啊，那见与不见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清净心。啊，念书念千遍的时候，他心定了，定生慧呀。啊，慧自然就。什么都了解了啊！如果你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，你有意想求啊，这个求这个果报，那个意就是障碍啊。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了，念佛啊，他说我念佛呢，能不能得心不乱？我说你这一辈子别想了，不会得心不乱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一心不乱把念佛破坏了，你怎么会得一心不乱呢？你把一心不乱忘掉了，丢掉了，你就会得一心不乱啊。只要你有求，那个求那个愿就是障碍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你真正去念书的时候，不要求开悟，水到渠成啊，到时候的时候豁然大悟， 天天念念念念书，天天求想求开悟，念一辈子开不了。那就是这个妄念在作祟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那么这个世间人，啊，我说到这里，随便给大家说说。中国古谚语常讲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果。你相不相信？相信因果的人啊，人就很规矩，就很老实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妄求，啊，求不到啊。妄求什么？是造罪业。妄求求到了，还是你命里有的。啊，你说求财，用不正当的手段，啊，去求财，财得到了，那是命里有的。啊。我去偷，我今天偷到了，还是命运有的，命运没有的偷不到啊，哎，还没有偷到啊就被警察抓去了，命运没有吗？啊，所以你偷来的好，抢来的好，用什么手段得来的好，都是命运有的。你说你冤不冤吗？啊，你用正当的手段可能呢，你来的时候比较慢一点啊，晚几年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可能提前，啊，提前你得到了，提前得到什么？你寿命就短了，啊，落尽身亡嘛。你想象到想到最后，得不偿失啊，吃亏的还是自己啊，而且不正当手段得到的时候，是你命里面的几分之几，为什么打折扣了？比如求财，你命里有100亿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啊，你所得来的可能只有30亿、50亿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哎呀，我发大财了，不知道你命里有100亿，已经亏掉了60-70%了，啊，虽然他不晓得这个三世果报啊，他要知道的话，怎么可能这样干法？啊，名闻利养、权力威势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你要不争，源远流长。啊，会加倍呀。啊，你要想用不正当手段拿的时候，全都折了，叫折福。啊，亏折了，这个道理啊，要知道。底下是中国同修。啊，提的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早上在家里播经，会有众生来听吗？”有。啊，这个播放经典的时候，你自己听也有鬼神。嗯。第三是道场中有初出家者，离开道场之后，穿着在家这个服装，并且找了份工作。一面工作一面学习，他自认为从未想过还俗，也不愿意还俗，过一段时间还想回到道场再现出家身相继续修学，请问这种情况是否算还俗？道场应不应该接受他回来？啊，如何界定是否还俗？他虽没有还俗啊，他已经破坏了道场的规矩，破坏了佛的形象。啊，如果你是个正法道场，啊，护持正法，那你就不能够接受他再回来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那么也给其他出家人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如果有这种行为，这决定要签单。啊，签单就是佛经里面讲不共住。啊，这个是佛门里面最严重的处分。 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居士发心印地藏经，经书中啊有一张地藏菩萨面相是半身的，而且经文中漏字错字啊十处之多。他问的问题是对此错漏的但尚未流通的经书应如何处理。这个不能流通啊，可以找这个寺院里面风化炉，在风化炉里面烧化啊。那么印了这样的经书流通有什么果报？这个一般讲这是大不敬啊，没有这个恭敬心啊，这个不好，而且你会误导别人，人家看到你这样他也如法炮制，以后印佛像也印半身啊，错字不必校正呢，他也可以流通，这是个很不好的例子啊，不可以开这个端。第五个问题，就是不学佛不吃素的人士可否学习山西小院读诵地藏经？可以啊，但是像山西小院那些人那么样殊胜的果报恐怕得不到啊。但是你念念地藏经念菩萨名号啊，这是好事情。第六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啊，后经人指点把孩子送进庙能好，老和尚见到孩子说慢慢给他换灵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我不懂，你去问那个老和尚，是不是换个灵魂？这个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，没听说过啊，这个大藏经上没听说换灵魂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在寺庙里面可以说是呢换个环境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但是现在佛教道场啊，真正如法的道场不能说没有，少了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少了。这个就是众生的业报啊，不相同啊。啊，古时候的道场确实是学校啊，那么现在的道场呢，都做些金蝉佛寺啊。古时候是度人为主，现在是度鬼神为主，性质不相同了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弟子住的地方佛法不兴盛，没有寺院，没有讲经法师，说迷信仙道之人特别多，崇拜神通名利，没有机缘正确认知佛法，请问呢应如何引领他们学习佛法？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你懂这个道理，你就能帮助别人了。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，你自己修得很好，学得很好，你就影响别人啊。自己没有修啊，自己也没有修养，希望别人能转回头啊，那是永远是个梦想啊，做不到的啊。什么都要从自己本身就开始啊，用自己的德行呢就感化别人。啊，下面因受到一些不庄严的道场和僧人的影响感到迷茫，不能精进啊，这请师父开示。这个情形在现在社会里面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啊。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，古人常讲啊，那是缘分的。这种缘分呢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啊，真正求善知识，我们做学生的人求老师不容易。老师告诉我，老师要一生找一个真正好学生呢，更难呐，这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都是续世的缘分啊，过去生中有缘，这一生才遇到啊。啊，三宝加持啊，做增上缘啊，这遇到了啊，遇到之后啊，成败的关键就在沉浸这两个字啊。印光大师讲得很好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沉浸得二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。你对老师要真诚，对老师要恭敬啊。为什么呢？真诚恭敬才能接受老师讲的，你会依教奉行啊，所以真诚心呢，这个显示就是在儒教修行啊。你对老师越真诚，老师讲的话真的就跟圣旨一样啊，你会很努力把它做到啊，这个叫真诚啊。如果老师讲的话呢，不愿意去做啊，阳奉阴违，那就是一点诚意都没有。那没有诚意的人呢，不但他得不到利益了，老师讲的实际上他没听懂啊，真的听不懂啊。所以事出事法的学习都在沉浸啊。印祖讲的这两个字讲的太好了啊，真的是关键。那么尤其是在末法时期，善知识越来越少了啊。真正善知识他不肯承认自己善知识，不肯承认啊，我学的东西很少啊，不值得你们学习啊，一下都推出去了啊。如果那个人说我很行，我什么都会，什么都通，你跟我学，这个靠不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善知识真的是非常谦虚啊。我跟李老师啊，李老师跟我说过多少次了啊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了啊，五年之后我就教不了了，谦虚啊。那教不了我怎么办呢？对，找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不在了，文超在呀。啊，你天天读文超，依教奉行，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啊。这个是真正善知识的教学。那么也算是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啊。现在如果我们不认识善知识，我们找不到善知识怎么办呢？找古人啊，古人跟我们最近的印光大师啊。你说我们想学弥陀经啊，弥陀经欧耶大师的要解，好吧，专门学要解就是以欧耶大师为老师，那专门学苏超那就以莲池大师为老师，决定成就啊，跟在老师面前没有两样啊，真的是依教奉行 读他的书，依照他的教导啊，努力认真去学习啊，这个叫私塾弟子啊。在中国头一个是孟子啊，孟子学孔子啊，没见过面的啊。孟子求学的时候，孔夫子就过世了啊，没见过面。但是孟子的学习成就超过孔子所有的学生啊！你看现在我们讲到儒家讲孔孟啊，没有讲孔颜，没有讲孔曾啊，曾子颜子都不提了，孔孟。这孟子学的成就超过他当时所有的学生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哎，你就会找到善知识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学佛，啊，我跟大家介绍的，啊，李老师介绍我的是，叫我学印光大师，我介绍大家了，你们学无量寿佛。啊，我介绍你的是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啊，那个老师就是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跟他学，那怎么会错呢？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，决定不要怀疑。你要怀疑，那叫大错特错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好，真的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修持、修行功夫，都在那个大境界里头。啊，这个本子我讲过很多遍，啊，最初好像是两三遍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黄老居士的书籍，我是以李老师的每一注，他讲过一遍，啊，那是就是在经文旁边注的几个字，分量不多，我是以李老师每一注来讲的。以后看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，我非常佩服啊，我知道他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部书里头啊，很难得啊，所以以后的这个几次讲解都是用黄老居士的注解啊。那么这就是末法时期我们如何去找善知识啊。末法时期的修行确确实实真正成就不在道场，道场人多心乱口杂啊，往往的时候会产生障碍，所以真正修行是你自己会用功啊，每一天读经念佛啊，不要跟人接触，跟人接触是非很多啊。我能保持这个清净心40年不看电视，40多年啊，不看报纸啊，是这个杂志广播什么通通不接触啊。为什么呢？全是污染了。你看了之后，你有没有能力心里头不落印象？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只好拒绝啊，才能保持清净心啊。有时间的读佛经，读佛经就是跟佛往来啊，听佛的教诲，你就不会错啊，听久了，那个眼睛也放光啊！啊，我们这两天讲到，这个讲到放无量光啊，啊，放光什么？你看人、看事，看得非常清楚。啊，看得很清楚，有的时候他做错事情还不能讲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心量很小。不能接受批评，你一讲他，接上冤仇， 啊，错让他错，堕地狱让他堕，等到地狱罪受完了再去度他，不迟。哎，你说现在是现在不行，时间因缘没到，啊，反而制造更多的麻烦，这个是智慧呀。啊，他吃尽苦头了，他回来求助了，你讲话他听，没有尝到苦头，没有进地狱苦，地狱苦，你怎么劝他不相信？啊，他还说你啰嗦，啊，他还说你挖苦他，你好心对待他，他有恶的心去想象，把你的好心全想成坏心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懂。能说的要说，不能说的决定不说。嗯，啊，底下说的是道场有同修情绪不稳定，常常发脾气与人争吵，清醒后自己也很后悔，但无法控制，我们有心帮助他，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，请问如何帮助他？真的是没法子啊！这是什么呢？业障太重啊！业障太重，人佛菩萨都帮不了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啊？啊！所以你要常常想到，这个佛是大慈大悲，帮不了。啊，那我们要真的想帮他的时候，只有自己好好修行。啊，修行十年、五年之后，哎呀，他看到我们修行的样子好，也许他会能有个转变。啊，所以不能劝，一定要做出好样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两个比较很显著，你天天往向上升，他是天天往下堕落。啊，所以要用身教啊，言教不行啊，啊，言教没有人服你啊，我真的做到了啊。那么在形象上有很好的这个例子，真修行的人身心愉悦快乐啊，不修行的人呢身心烦恼啊，哎，老化得很快啊。啊，修行的人不容易衰老啊！啊，那十年、二十年再一块比较，就差很远很远了。他应当要忏悔呀，应当要回头啊！啊，还不知道忏悔，还不知道回头，那下面就是三恶道。啊，所以必须有好的形象啊！这个放光就是好的形象。我们怎样帮助众生？自己好好修行就是帮助众生，自己不好好的修行呢，害自己也害众生。人家一看佛门是这个样子，让很多人不敢进佛门，让很多人回谤佛法啊。他回谤佛法的过失你要承担，为什么呢？你做出不好的样子啊，那这个罪过就很重了。我们自己把佛教形象破坏了，点点滴滴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而且怎么样呢？非常不容易发现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就是自己一身毛病自己不知道。怎样才能叫自己知道呢？方法有啊，看别人啊，别人是一面镜子，看别人做的不对，你不要去责备别人，回来想想我有没有，你就会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了啊。所以看到别人的这个不好的样子，想想自己也有，要改呀 啊不要去责备别人了，不去指责别人，指责批评别人不可以啊，自己要改过啊，别人的好样子看到了，自己有没有啊？没有，要好好的学习，向他学习啊！你能够这样学习，你这一生肯定成佛 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都是你的老师啊，善人跟他学习，不善的时候呢，检点自己，反省改正过失啊，没有一个不是老师，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啊，他怎么会不成就你？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孩这个孩子对弟子不好，经常打我，但对父亲就很好，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这是叙事的因缘，大概过去生中啊，他的爸爸对他很好啊，过去生中啊，这个母亲应该常常打他，所以他现在要打回来。这个是业因果报啊，你就看到了。可是能改啊？怎么改法呢？教育啊，教要从小教啊，小不教啊，那就很难教了啊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。所以中国这个中国古人讲教育啊，是从胎教开始的啊，怀孕的时候就以正的意念去影响他啊，小孩生下来之后他就会看，他就会听啊，他就在那里学习，就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你让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全是正面，决定没有负面，这样能把他的性德引发出来啊，他一生呢就有能力辨别善恶啊，是非邪正啊，他就有能力选择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教学疏忽了啊，不懂这个道理了啊。那么小孩从小学什么呢？现在小孩一出生下来就看电视啊，电视里教他什么，那样教三年还能回得了头吗？麻烦可大了啊。所以现在的很多做家长的时候，小孩难教啊，做老师的时候啊，学生难教啊啊，我常常遇到啊，我说是真难教，佛菩萨来都教不了啊，不要说你们，那就是从小学坏了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三岁开始教迟了，没法子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讲啊，世界末日啊，末日我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这个前上个星期吧，香港报纸上登到科学家提出警告，就是地球啊暖化了啊，温度提升了，南北极的冰加速都在融化啊。那我们在十几年前科学家提出警告，估计呀，是50年啊，南北极的冰啊会融化掉。现在看起来就是，我们一般看法大概20年啊，20年如果南北极的冰全融化了，海水会上升70米啊。那么香港这个沿岸填海地全部都淹在水里啊，70米以上的高地。那是淹不到啊，所以他提出警告说，这个灾难比核子战争还要可怕啊。这像海水上升了，地面这个陆地啊缩小了，海洋扩大了， 那么另外的你要想到寒带它变成热带了，原来生长在寒带里面的动植物不能生存，那都死了。热带的这些生物啊，动植物热带变成寒带了，变冷了也不能生存，你说这个麻烦大不大啊？我们所需要的，你说吃肉食的动物都死掉了，没肉食好吃啊，我们吃五谷杂粮，五谷杂粮也都不能生长了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灾难真的比核武还厉害啊。那么科学家他们不知道因果，不知道真正的原因，只认为这是人类的一场浩劫啊，说是我们使用这先进的这些科学技术啊，产生了严重的染污，把大气染污啊，臭氧层破坏了啊，我们每一天飞机汽车工厂排的这些废气造成温室效应啊，就是把整个地球啊温度升高了。他们只看到这些啊，这些是缘，不是真正的因。真正的因呢是人的念头啊，人的现在念头贪嗔痴慢了。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啊，贪心是水的因啊，贪是水啊，啊，全世界人人贪心天天增长，所以这个海水就上涨了啊。嗔恚是火啊，火山爆发啊，引起地震海啸啊，愚痴是风啊，啊，这风灾啊，飓风啊，龙卷风啊，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呢，三灾的因是贪嗔痴啊，熄灭贪嗔痴，才是真正把这个水灾、火灾、风灾的因断掉啊，这个是科学家不知道的。所以科学家讲的是证据，是缘，因缘果，他不知道真正的因啊。佛家讲的透彻啊，什么因什么缘，感召现在的果报。啊，那么人与人之间，在家庭里面，父子是缘啊。佛经讲得很清楚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啊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跟人与人往来，我们是不施恩德啊，还是常常想占别人便宜？那你就晓得像什么个望啊？我们对人没有恩德了，处处想占人便宜，那你家里的子孙，你所遇到的人都是来讨债的，都是来讨命的，这个麻烦不就大了哦。底下一段是国际会议当中提问，这有十一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是净空教授提到，经典的学习研究很重要，但以基督教为例，圣经上说先决条件是需要有圣灵的引导，那么该如何理解神在经典中的旨意？这个问题问得很深，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， 神圣的旨意，可以说是用一个字就代表，这个字就是爱字。你看在佛法里面啊，你用一句话把佛法了说出来，让人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古大德给我们说了八个字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这就是佛法啊，慈悲就是爱。为什么不说爱，说慈悲？因为一般讲爱啊，爱里头有情感，所以佛不用爱，用慈悲。慈悲就是爱啊，这个爱里头啊，不带情感，带智慧啊。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理性的爱、理智的爱呀、啊，叫慈悲；感情的慈悲叫爱。慈悲里头有说了感情了，感情的时候你就有什么有好恶了啊，这个人喜欢我爱他，那个讨厌我就不爱他，是吧？是不平等了啊，你的心不清净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真诚清净平等心的爱叫慈悲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核心的啊。方便是什么？你的爱心表达，你的慈悲表达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表达方式不一样，就方便多门。啊，那个便是最适合的方法。啊，是最适合的方法，没有一定，因人不一样，因时不一样，因地不一样，因事不一样，啊，那千变万化，那就真实智慧。啊，所以他表达的非常。适当啊，就方便为门呐、啊。那么你看基督教啊，实际上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，我看他们是一个教啊，一个教里的三派呀、啊。啊，曾经我过去在新加坡，有一位，有几位，好几位。南非来的朋友问我啊，因为他们是这个信仰基督教的，问我在西方国家这个三教的关系。我说这三教是一家人，因为他们使用的经典都是新旧约啊，犹太教这个尊奉的旧约，基督教尊奉的是新约啊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通通学啊，犹太教呢是尊奉上帝，我就是上帝派，那叫皇上那一派。基督教呢尊奉耶稣，太子一派。那天主教是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。他们点头，你说的很好，是不是？这是一家，但是是三派啊，三派，但是里面中心的思想是一样的：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啊，这个核心是爱呀 啊。那么天主教里面讲的爱，跟佛法比较接近啊，这个《古兰经》。真主是普慈特慈的啊，普是普遍，叫大慈啊，特慈慈的时候那个慈呢是特殊的啊，换一句话说它是平等的啊，它是清净的，是真诚的，普慈特慈啊，跟佛法讲得很近啊。啊，所以从这些的所有宗教的时候没有别的，就是爱呀、啊。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，你只要拿真诚的爱心对人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啊，冤仇都可以化解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啊精神把它找出来。啊，这就是引领我们。啊，宗教可以团结。我们再看底下一个问题，宗教间对话合作固然重要，但是宗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对话合作也是很重要，请问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？这是个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啊！我们在世界上啊做的是宗教跟宗教之间的和睦交流，可是每一个教里头本身有冲突，啊，前些年我访问日本，啊，这大概是5-6年前，啊，我到日本去访问。日本净土宗的长老啊，给我开了一个欢迎晚会啊，有10几位啊住山长老啊，非常融洽了啊，举行一个晚宴，我记得好像是6桌。晚宴完了之后，里面有一位法师啊，给我比较熟一点的，告诉我，哎，净空法师，你今天来的今天晚上这个晚宴呐，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。哦，我说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他说你不知道啊，这些法师平常不往来的，哎，今天你来了，大家都来参加晚宴。哦，我说原来如此啊，这平常都不往来。啊，我就心里有数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中国也有这个信心，啊，你看每一个寺庙都说佛教僧，不往来，啊，所以我在访问完了的时候，大概那一次在日本住了10天，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我也回请他们，啊，把他们请来举行晚宴，啊，我就特别了。劝导大家，啊，劝导大家，一定要和睦，要合作，啊，我说佛教，释迦牟尼佛传教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奉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啊，不同的派别。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弟子啊，我们是亲兄弟呀。如果亲兄弟不往来、不合作的话，你说做父母的人多难过啊！这大家应该想得到啊。啊，如果是我们一个宗派啊，我们净土一个宗派，那是亲中之亲呢，这一家人呐，怎么能不往来呢？我是其他不同的宗教，是我们的表兄弟，是我们的堂兄弟，啊，都是一家人嘛，啊，所以我劝告大家，啊，他们为什么我去的时候是都来迎接呢？到以后我就晓得了，我没有去之前，先送礼呀。啊，送什么礼呢？送大藏经，就龙藏啊，我印的很多，送了30套到日本，所以每一个寺庙都送了一套大藏经，我去的时候都来了啊，平常不相来往，全世界都一样，都是一个毛病，抓信徒啊。啊，每一个寺庙道场啊，真信徒，为了真信徒， 变成了对立。那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，同行相忌，嫉妒什么？同行吗？同行就产生嫉妒吗？那不同行就没有无所谓了吗？那同行就产生嫉妒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这个是根本原因，没有去读经。如果天天读经，天天依教奉行，这问题没有了。这就是虽学佛，不是真的学佛。充其量的时候呢，他说佛学，佛学有冲突，有门户之见，学佛没有冲突。学佛怎么会冲突呢？由此可知，学的重要，学习才重要。你不跟佛学习，说老实话，你就跟魔学习。魔是什么呢？魔是烦恼，魔是唯恐你不生烦恼，唯恐你不造恶业。这个时代真的，你要不好好的学佛，你没有佛力加持，没有佛力加持，魔加持你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魔加持你，你一个恶念，魔会把你这个恶念扩大，扩大到十个恶念。你有一个恶行，魔会把你的恶行扩大变成十个行为，很可怕了。如果你真的好好学呢，魔就不得其便，他对你没办法。你只要有把柄在他手上，这个把柄就是你凭你好胜，你好名，你贪财，你嫉妒，这都是把柄。把柄是他就能引诱你，让你从这上发展，毁掉你自己，也毁掉正法，也毁掉社会。太可怕了。所以敬宗同学，老老实实读经，听讲，使你明了我学的是什么，认真地去念佛，对一切人事物看得淡一点，不要过分的执着，那魔就没法子找你。你要对名利看得很重啊，没有一个逃过魔掌的，你都在魔掌心掌握住的，这个要知道。甚至于很多人在魔掌里自己还不知道，还觉得自己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那这是尤其可怕。所以这个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怎么能和世界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重视。家和难了，太难了。我们这个道场天天讲经，讲经为什么呢？就劝大家和睦相处，劝大家了都要依世尊的教诲，真正皈依，皈是回头，从错误回头，依靠佛陀的教诲，真的皈依。那你要是没有讲经的话，人就迷惑颠倒，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那怎么能活得起来？现在道场讲经越来越少了，那我们比较幸运呢，就是用远程教学，用卫星，用电视，用网络，那么这时给同学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，大家一起，不居住在一处，也能在一起 学习。第三是中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家人信仰不同的宗教，从这个角度上谈如何进行宗教和谐。如果一家人真的信仰宗教学习宗教没有问题，那为什么呢？他都是以爱心为中心啊，没有问题。如果说他不是很认真的学习啊，或者学习的这个深度不够，这一家不和啊，就比较难处了啊。我在做学生的时代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家里面就是三个教啊，他跟我非常好，我在他家里面住过半年啊，但是他一家呢相处得不错啊，过人信过人的，过人拜过人的，但是这一家还挺和睦的啊。他父亲是回教徒，伊斯兰教，母亲是基督教，他的老祖母是佛教。那时候我们年轻人什么教都不信啊，哎，都能和睦相处啊，还算是不错啊。那就是什么，还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这规范。可是现在的社会就难了啊，现在伦理道德因果都不讲了，那就非常不容易相处了。第四个问题，在你提到要达到宗教永远团结，必须学习各宗教经典，可是如何知道学习经典是否正确？那你要问这个问题啊，我可以给你作证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学习各个宗教经典啊，所以我跟马哈迪讲过啊，我跟瓦西德讲过，这是回教领袖，我说我读古兰经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，你展开古兰经你学不到里面东西啊。我说我对他的尊敬跟对佛陀决定没有两样啊。我说这个真主就是佛陀的化身啊，这是在佛教看伊斯兰。那在伊斯兰教里面呢，释迦牟尼佛是真主的化身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啊，我读圣经啊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我讲圣经呢比牧师讲得好。那为什么？你没有我诚心，你没有我那份恭敬啊，所以我什么经典都读啊。我是所有各个宗教那个真神的最好的学生。你们只有一个老师，我是那么多老师，我知道他是一神，那不同的人是他的化身。他化身呢，他教化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族群他有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文化，但是他教学的方式又不一样，可是他的精神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，都是爱心啊，完全相同。就这个我可以作证的，我能跟这么多宗教往来建立这么好的关系啊，就是我是他们那个教最虔诚的信徒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决定没有歧视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。我的教好，你们不如我，有这个念头呢，你什么都得不到啊。不但你不懂别人的宗教，自己宗教也不懂，那这是什么？你有障碍，有佛家讲业障啊。 业障没有别的，分别执着啊。没有分别执着，一看天下就平等了。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，啊，就平等了。啊，所以你觉得是每一个宗教都可爱，每一个宗教都值得我们尊敬，啊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啊，所以我能讲每个宗教的经。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你谈谈对现在媒体过分渲染宗教种族间冲突的看法。”啊，这个看法是错误的，啊，但是我们也要谅解他，啊，他为什么错误呢？因为他没有去读，他没有认真去学，他要认真学、认真去读，他就贯通，啊。你不学，你在外面看，问题很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很多宗教徒对于自己本身的宗教不知道，啊，这个我们佛教不例外，佛教徒很多，你问他什么是佛，啊，他指那个释迦牟尼佛，那是佛，啊，我们这是木雕的。才华的那哪里是佛呢？啊，这叫迷信啊！啊，什么叫经典？他拿一部《金刚经》来，他会念，什么意思？不懂，这个不行啊！那你学到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学到啊！所以信佛的人多，是挂名的啊，真正懂得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意趣的太少了啊！那个开经偈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这个人太少了。那现在所有的佛教徒呢，要念开经偈说，愿这个去解如来真实义，悟解如来真实义，这个太多了啊，都把如来真实义扭曲了。就他不懂啊，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。瓦西德长老告诉我，很多这个回教，他们古兰经都能够背啊，阿拉伯文都能够背，背得很熟，什么意思呢？不懂啊，不懂意思啊。我们佛教里也有啊，很多不认识字的，哎。他那个经他背得很熟啊，背得很熟，他不认识字啊，什么意思他不懂啊，也很难得了，也不容易啊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他在背诵的时候他的心呢一心专注，这是好处。背经的时候他不会打妄想，打妄想他就背错了啊，所以有这么一点好处啊。在佛法讲呢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啊，这个善根不会现行啊，所以这些道理呀不可以不知道啊。那么媒体关系太大啊，我在香港这很好几年前了啊，第一次跟我们凤凰刘长乐见面啊，他接待我在他办公室里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混乱，能够救世界的和毁灭世界的有两种人。他就问我哪两种，我说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，第二种就是干你这行的啊。你这个播出去是正面的，你救了世界，你一播出去是负面的，你就毁灭了世界啊。他还算不错了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学佛了，但是他办公室里我一看了，至少好像有30多尊的弥勒菩萨 他自己这个样子像弥勒菩萨了，我说很像，很像弥勒菩萨，到处都是弥勒菩萨。啊，所以这是媒体必须要学习，啊，至少对于这些宗教啊，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啊，你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了，啊。那么挑拨宗教族群之间的这些纠纷，毕竟是少数。像马哈迪讲的时候，是少数野心分子啊，大多数啊，这个信仰宗教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啊，无论是哪个宗教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在会上介绍了构建和平力量网，这个网应该是网络的构想，希望团结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，利用啊各种媒体来推动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交流，共建全球和平。那么在团结世界所有可能力量当中会有哪些障碍？障碍肯定有，而且障碍是多方面的啊。那么障碍的根源是各个族不同族群各个不同宗教的文化背景，你不能够明了啊，不明了就会产生冲突，就会产生障碍。所以要化解这些障碍冲突呢，要认真去研究去学习啊，这是我个人经验啊。你真正去研究学习呢，自然就化解了啊，不必研究很多，你就研究一本，就是你自己的宗教，你自己族群里的这文化，研究到一定的深度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跟别的这个族群、别的宗教有贯通的地方。啊，就像我在印尼回教大学，啊，我在回教大学讲演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，啊，就来访问，啊，那是他们毕业班的学生，就正好碰到他们毕业典礼，啊，他问我，他说我们宗教各个不相同，怎么能够团结？啊，我就告诉他了，像这个五个手指一样，因为印尼国家承认五个宗教，啊，伊斯兰教这是人数最多的，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、印度教，他们国家承认五个宗教。我说五个宗教呢，像五个手指一样不一样啊，你不要去管别的，你就一门。那我说佛教专门研究佛教，研究到这个地方还不一样，可是到这个地方呢，你就晓得确实通的啊。到最后你晓得一个根呐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地球最早是一个文化了，一个根分出来的，哪有不相同呢？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整个宇宙是一个根，发现心性是变的，那哪有不同啊？啊，那到这个程度之后啊，你再去看所有宗教东西，哦，一看原来都相同。我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经典，相同的有十之七八，不同的只有十之二三呐。啊，那个十之二三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什么？他居住地区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啊，适应于当地的。啊，除这些小部分之外，几乎在理念上、目标方向完全相同。所以这是 是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的，要把这些障碍排除。所以我是提出来啊，在联合国我就提出来，一定要建宗教大学啊，建世界宗教大学，每一个教是一个学院，将来全世界的各个宗教传教士都是同学，不同院系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你可以专门研究你的宗教，同时呢也会参与其他的宗教啊。为什么？它共同科目嘛，专修科目啊。共同科目就是每一个宗教的概论，每一个族群的这个介绍都要知道啊，然后才能够和睦相处，才能够平等对待啊。这个多元文化大学是团结族群的啊，这个宗教大学的时候是团结宗教的啊，一定都要从教育，要从学习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。如果说学掉了学习，那你要想团结那就难了啊。朋友跟朋友之间往来是可以表面的，没有根呐 啊必须要深入经典啊，深入它的奥义，这才扎上根啊，彼此互相真正了解，了解之后你一定会肯定是一个神，宇宙之间我跟宗教往来一个真神，所有宗教呢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毁谤，毁谤就是毁谤真神。哎，下面一个问题，它有关和平啊，和平力量网的落实。第一个，和平力量网的运作如何展开？这个是技术问题。我给联合国的建议，这个大会之后一定有一个常设的机构，成立一个机构负责来策划来推动啊，他才能够落实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有意在今年找一个时间跟联合国秘书长来讨论这个事情啊，我会到联合国去做一次访问啊。那么第二，所需经费如何解决？这个经费我相信不难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士的人很多，一定能支持啊。我们自己有卫星啊，这卫星是足的啊，有五颗卫星的，涵盖全世界啊。那么在香港是没有下来啊，但是装一个小碟就能收看到啊。在亚洲上空，我们有两颗卫星，24小时播放我们的讲经啊，所以全球都可以能够收到啊，只要装一个碟就行了。不收费的啊，你可以长远的看下去啊。那我们没有花过月，没有向人捐过钱啊，就是银行开一个账号啊，我们每一天拨个一两次，就会有人寄钱来，哎，可以维持，不容易啊。那卫星开支开销很大了，哎，居然能维持4年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信心啊。我给刘长乐讲啊，刘长乐天天拉广告累死了，我说我不拉广告也能活，我说你只要播一点好东西一定有人支持你，何必那么去拉广告啊。所以能够活得下去，所以联合国真要搞，那联合国的这个信誉声望比我高得多了，我们是私人的，那支持的人一定很多啊。所以这个经费呀，不操心啊，我们很有信心的 有把握。第三，如何令和平力量网能长期持续有效的运作，那这要培训人才啊，一定要召集这个全世界有志于世界和平的这些人士啊，我们来集中力量啊，来培训一代一代培训的接班人啊，可以持续下去啊，这个我们也有经验。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啊办这个伦理文化的教育啊，我们招了30个老师，要求老师每个人100%落实《弟子规》，他们能做到。自己做到之后啊，就教这个小镇的居民啊，小镇有48000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大家一起学。不到半年，人的良心啊，都发掘出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小镇就变成真正的和谐示范镇啊，就是礼义之邦啊，和谐社会从我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村做起，从我镇做起啊，这个做成功啊，就我们也介绍给联合国啊，我觉得这是这个神佛的加持，祖宗的加持啊，这个才有成就啊，联合国就找我们去办一个大的活动啊，那么有192个国家参与啊，就把我们这桩事情呢介绍。我说我参加联合国这个活动，这次是主办，不是协办啊，我说两个目的，第一个目的是介绍宗教可以团结，第二个是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，一定要教啊，不教没办法，没第二个办法啊。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问到伊拉克目前的局势非常紧张，而东西方媒体的报道啊，有意渲染冲突，日益加深种族仇恨，伊拉克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请问究竟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？这是个国际上的大难题。你要问我怎样解决，我的建议是，我们组织宗教团到伊拉克去访问，真的只能化解啊！如果能有4个国家的代表，这最理想的啊，新加坡的10个宗教，马来西亚的啊，印尼的啊，给澳洲的，这4个国家的时候，这个组成一个宗教团，去到中东这一些动乱地方去访问，肯定有效果啊！访问这些关系国啊，当然关系国是不能少过美国的啊。4个宗教团到美国访问，布什总统一定会接见啊。能布什不能做？能做啊，方法有啊。啊，这个方法，这个现在这种状况继续下去，彼此都不好过，都非常痛苦啊，双方都苦啊，美国现在也非常苦恼啊，没有法子收拾啊啊，所以我们有宗教团就访问的时候，这个是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啊，我相信会有效果。第九个说，政府要如何管理媒体才能帮助构建和平？政府首先要认识啊，媒体是中立的，没有善恶啊， 重要的是呢，是了解的时候这个传播的内容啊。如果能够遵守中国几千年来啊，这就是从前没有媒体啊，但是文艺啊，啊，这个文艺宣传、文艺的教学，古圣先贤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能遵守天下太平。这个绝对的标准呢，是《论语》上的三个字：“思无邪”。啊，所以中国历代呀、啊，无论是戏剧、音乐、歌舞，都守住这个原则。啊，不可以诱导啊人民有邪思邪念。啊，如果诱导人民有邪思邪念的，那是犯重罪，要上朝的。啊，孔子做鲁国司寇。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啊，邵正卯啊，邵正卯犯什么罪啊？啊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又能言善道，啊，常常蛊惑人的时候啊，向错误的思想啊、见解上去走，啊，孔子跟他辩的时候都辩不过他了，这个人口才很好，到最后怎么杀走？那在今天还得了啊？那言论自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，真的要保护全民啊，这个善良，那你不能不采取这个方法啊。所以我认为古时候这些帝王是负责任的啊，他要保护人民啊，一个清净。善良的思维啊，一个头脑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民主自由不负责任了，所以这个社会动乱，人过得很辛苦啊，没有幸福可言啊，一生忙忙碌碌到死不知道为什么，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啊，这个是今天的悲哀啊，所以。我在新加坡，从前演培法师就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到底是赞成民主还是赞成专制？”我说：“我赞成皇帝，我不赞成民主。”那为什么呢？皇帝负责任，皇帝要不负责任呢，他政权就被别人推翻了。所以你看，他叫接班人、叫太子多么严格啊！因为你做的不好。就由别人取而代之啊！你真的要天下人的时候心服口服，你的政权才稳固啊！所以皇子没有不读圣贤书的啊，没有不是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修养啊，他才真正做到啊！啊，可是民主选出来的不负责任的。选出这几年下一任是不是他不知道啊，选的时候花多少本钱呢，上台一定要把他捞回来，这是他第一个目标，还得要赚一大笔啊，人命死活的事与他无关，所以我不赞成民主啊，所以民主的时候我也是公民有投票权，从来不投票啊，啊，底下有个问题，是有一位与会者提出，媒体应该报道这个真实情况，而不应呢只报道正面，不报道负面，观众可以自行选择他们所需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？我不同意。啊，为什么不同意呢？小孩一出生就看电视，电视里面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他选择，他全部接受。 你这个媒体要不要负责任啊？那么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，已经接收了，被污染了，你再把它洗刷干净，太难太难了啊！所以我是决定不会同意的啊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只好什么呢？不看，这个我有权，你有权播，我有权不看。啊，所以我40多年不看电视，啊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啊，广播一概拒绝。啊，我每天看的圣贤书，啊，看经典，各宗教经典我都看。啊，我跟古人做朋友，不跟今人做朋友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呀、与会者提出，宗教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，因此应该在推动和平工作上避免谈宗教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？我也不同意。啊，越是有问题，越是要把问题搞清楚，把它化解，你才能解决。有问题啊，就避免，那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就好像大夫治病啊，这个病很难治，算了，不要治它，留着，它越留到最后要送命的。啊，所以一定越是难的问题，越要去研究它，啊，越要去把它根源找出来，然后你对症下药，你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你认为宗教问题的时候，你好好去研究宗教经典，啊，然后再去研究现宗教现前的状况，你就了解了。啊，为什么会出了问题呢？没有讲解啊。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时候都用远程教学的方法，全世界人学佛的懂得佛啊，学伊斯兰教的懂得古兰经啊，学耶稣教的知道这个圣经的内容，不会上当，不会受人骗啊，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所以宗教不应该忌讳，不应该害怕，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我们中国古圣先王都懂得。啊，最明显的清朝，啊，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国，少数民族啊，统治多数民族啊，啊，靠什么呢？靠儒释道三教。啊，你看那个边疆那么大的这个幅员，啊，几乎是中国一半的江山，他只抓住4个人，天下太平。啊，边疆四大喇嘛了，啊，西藏、前藏达赖，啊，后藏班禅，内蒙啊张家，外蒙这不尊丹巴，啊，这4个人封为国师。边疆所有居民都听这个上司的话啊，上司叫他们爱国，尊重帝王啊，尊重这个朝廷的律法，人人都遵守，天下太平啊。你要是排斥拒绝他，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，你怎么统治啊？那不同的族群呢？啊，所以现在人的智慧呀，你冷静去观察，比不上从前帝王。啊，他们真有智慧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下面还有哦，还有香港同学、英国同学、美国同学提的这些问题，那我们只留在下个星期五再答复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